做介绍。谢谢。首先，感谢联合国邀请我参加少数人论坛的这个关于少数人青年作为和平的使者的专题讨论。我是一个非洲人后裔女性，我们生活在1636年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居住在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是从非洲来的奴隶，带到了这块土地上，但是我们一直居住在这块土地上。我们保留了我们的传统做法，尽管我们的古老的语言已经从我们的原来的祖国里被剥夺，我们曾经面临过暴力，尤其是历史性的武装冲突以及结构性的种族主义侵犯人权行为和经济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但是我们是有一个顽强抵抗力的社区，我们一直在追求我们族裔的权利，作为我们抵抗运动的一部分。在哥伦比亚，在1991年，哥伦比亚承认了我们作为一个多种族的这个国家，而且承认了非洲后裔人作为国家的一员，但是许多的权利只是写在纸上而已。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族群，我们的最基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受到了武装冲突的影响，尤其是妇女，年轻妇女，我非常年轻就成为了家长，必须去参加一个非法的采矿作业，以反对武装冲突。我们积极的参与了缔造和平的进程，对这个和平进程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在我们看来，现在的和平进程并不意味着放下武器而已，它必须意味着要克服我们国家的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因此，非洲后裔、农民、土著人作为这一族群，我们至少应该有体面的生活条件，在我们受承认的祖先的领土上，体面的生活，和平进程过程中，我去了哈瓦那，作为和平进程的第五代表团。在和平过程中，必须确保土著人民和非洲人后裔的权利得到保护。政府觉得我们的参与没有必要，因为和平的进程是一个全面的，包括了所有人的和平进程。但是事实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为了排除少数人在外，少数人的言论是为了捍卫我们的权利，在我们的土地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作为年轻妇女，经历了武装冲突的年轻妇女，我们受到的武装冲突的影响要比别人都更重。缔造和平的概念必须包括我们。我们是这个更大的国家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在此发挥我们结构性的作用。我们看到青年现在更多的参与了政治，但是他们并不相信国家机构。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并不认为我们应该有效地享受我们的权利，这么就造成了年轻人对政治上的一种失望。因此，和平的进程为宪法改革铺平了道路，受害者的权利能够得到承认，还有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的权利也能够得到承认。但尽管如此，年轻的非洲人后裔、土著人以及农民却没有被包括进去。许多的年轻人，他们 在自己的农村的家园中，在武装冲突过程中的这个逃离，去到了城市。现在又造成了新的一些冲突。我们曾经在农村有过冲突，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普遍的这个青少年犯罪，在城市地区出现的青少年犯罪。青少年15岁到18岁，或者15岁到21岁遭到谋杀。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边缘。如果我们在这里要谈这个受害者的数目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作为非洲人后裔所受到的影响是特别的大。有7万人流离失所，许多人是妇女。绝大多数人是年轻的妇女，带着孩子，而且不得不成为了家长。而这些这个妇女在城市地区呢被杀，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和平进程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对受害者提供赔偿，看如何去解决年轻人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如何让他们回到自己农村的家乡。还有教育问题，教育必须认识把我们当作人来对待。我作为一个年轻的非洲人后裔女性，我受到了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影响，我现在住的地方，我的生命正受到威胁。如果我想要获得我的权利和我的领土的话，和平的进程就必须有效地得到落实。这不仅仅是涉及到放下武器，它其实涉及到的是要解决我们地区的不平等。